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宏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1月1号，星期五，农历是10月初5。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Hello， 台长你好。
你好，嗯。
台长，你睡好吗？昨晚。
啊，谢谢谢谢，很好。
台长，你要照顾你身体，因为你一个人要对面对几百万个人，有时候看到真的是很可怜，又没有办法去救台长，也没有办法。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
啊。台长，你要照顾自己啊。
谢谢。
台长，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台长。啊，一个是啊，请问台长，师兄的家、姐姐的家有阁楼，可以在阁楼上面建小房子和念经吗？
家里上家里有阁楼是吧？
嗯。啊，因为他家里很高，他姐姐造一个阁楼，然后他问我，叫我问台长看可以在上面建小房子，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或者念经可以的啦，
可以都可以，嗯。
哦，感恩。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啊，师兄去他姐姐家，然后就他姐姐家有供奉那些太爪神，有娃娃神，有什么神？请问可以在那边问念小房子吗？
就怕那些他供的那些仙呐、啊、神啊、小神小仙呐、啊，他如果有灵性上去就比较麻烦了。嗯。
然后是最好是不要了。
如果那些小神小仙如果在的话，他们拿小房子的话，他就一直要点了，一直点不完了。嗯。
哦，是原来是这样的，最好不要在那边点，不要在那边念嘛。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哦 ，OK，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师兄他们两夫妇哈、哦，啊，为了孩子结婚的事情哦，一个是要摆寿司，一个是要摆昆士，然后怎样去解决啊？
怎样解决啊？
嗯，
很简单咯，
啊，
随缘咯。他如果很简单，夫妻两个如果意见不同，对不对啊？那你摆昆士的时候他不吃呀，寿司的人不吃呀。你比方说你同样是一个饭店里边可以做荤食可以做素食的呀，弄几桌素食、
啊、
弄几桌荤食又搞不清楚的了。
问题是就是他们不要哦，啊，老公不要素食，老婆就要素食，就是两公婆为了这个事情吵到天翻地乱。我
很很简单啊，我说找个饭店里边，你有多少做素食多少做荤食、
啊、
分开嘛就好了嘛、啊、一起吃嘛好了。
问题是先生不要啊，先生讲全部我要煮荤的。
啊，先生不要是吧，那你就你看看老婆自己的观点啦，对不对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做两场咯，一场叫他做荤食，一场做素食咯。
哦，这样啊，这样
那什么办法了，总比吵架好啊。
这样就叫他听录音就好了咯。
对啊，你跟他说，比方说老公说我要全部荤食，好，那荤食弄个10桌，那么老婆再做一次做素食，弄个10桌，那么本来是20桌的，那么一人分10桌不就得了吗？
哦，这样啊，这样我就要听录音了哈，不要给他们吵架，看到、
啊、不要
为了结婚的事情吵架哪里好
啊？对
啊，嗯、啊，是啊，给台长才有一个问题问呢，啊，有一个师兄啊，昨天放生回来就梦到啊，上香，上生念经就看见南京菩萨跟他一起念，然后就其他菩萨也跟着一起念，是什么意思？
南京菩萨跟他一起念，好啊。
啊，他请早安吗？请安跟菩萨平安。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是什么意思？南京菩萨跟他一起念经，他梦见。
南京菩萨给他加持，谁跟他一起念经，就谁在给他加持。
哦，其他菩萨也是一起念，也是加持。
对啊，这菩萨都给他加持了。嗯。
哦，这样讲啊，啊 ，OK， 还有一个问题是，台长啊，我们在家里上香，然后我们可以像佛堂一样的礼节上了，我们只是供奉观世音菩萨，我们可以供请南京菩萨和其他菩萨吗？
可以啊，都可以啊，都可以。
都是一样，请安也是一样啦，因为我们没有供奉这些菩萨，我们只是供奉观世音菩萨。
哎，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用的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所有人到我们道场来的都是观世音菩萨请来的客人，你都可以请，只是说你必须把观世音菩萨放在首位，听得懂吗？
哦，就是我是想在家里上香啊，可以请恭请南京菩萨和太岁菩萨吗？没有，因为我没有，没有，
可
以
了，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哦，这样，然后师才还有一个问题说，师兄放生回来梦见啊，买新衣服是什么意思？
买新衣服嘛，好了，消业障了呀。嗯。
哦，消业障了。
嗯。
啊，还有一个是放生回来吃面条是什么意思？
延寿了呀。
哦，延寿了。哦，还有一个师兄，他们就是他放生回来啊，晚上梦见有一条蛇在他先生身上捡来捡去，捡到然后没有咬他，飞上去窗口，从头飞上出去，什么意思？
没听懂。
有一个师兄放生回来，晚上梦到有一条蛇捡在他身上、
哎，
然后就没有咬他，直接飞上去窗口出去，是什么意思？
啊，那他已经被那个困扰了，已经被那个麻烦了。那么但是呢，
啊
有麻烦，但是最后还是被他解决了呀。嗯。
啊，最终解决了啦。
啊，很麻烦。
然后第二个梦就啊，先生啊，师兄放生回来，梦见带孩子去理发，那是没有看到孩子理发，他就给钱老板啊，原来是老板是他的老朋友，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很简单了，帮他消业障，他的朋友帮他背业了。嗯，
啊，朋友帮他背业了吧？啊，这样好了，小海今天可以问到这边给别人问了，小亮你要长，你要照顾身体啊。
好，谢谢谢谢。好，
给感恩台长慈悲，拜拜。
谢谢谢谢。喂，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你好。
请讲，请讲。
喂。
请讲。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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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见不啦？
喂，师傅你好。
啊，请讲啊。
你说话我都听见。
喂，
听得见不啦？
喂，
听得见不啦？
喂，师傅你好。
我听到啊，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我声音啊。
你听。说。
喂。
喂。
喂，师傅你好。
啊。
啊，感恩师傅，弟子向给师傅请安。
啊，讲吧。
师傅你好，我现在在师傅观音堂呢。
啊。
嗯，我是24号到这里，从吉隆坡姐姐飞到这里来了。
啊、哦，有什么问题？
已经好几天晚上看到你了。
啊，
你的开始，开始感恩师傅啊。我想跟师傅分享一样事情啊。
啊。
我呢，原来是2014年，12月份动了手术，恶性淋巴瘤，那鼻罩切掉，后来那个血液呢一直不好。后来我就2015年2月份的时候，我就修了心灵法门。
嗯。
后来那个血液呢，全部正常了。
嗯。
身体啊非常健康。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真的菩萨保佑，非常感恩师父啊！师父，我梦到你不知道多少次都不知道，我在梦里经常会问你，师父、啊
嗯，
我为什么经常会梦到你呢？我跟你什么缘分了？
你经常梦到师父嘛，就是缘分很深啊。
对
吧？所以你才会，你是得到师父的加持的呀，这肯定的呀。嗯、
师父，你不知道连我梦里多少次，我都自己数不清了。于是梦里你法会开好，你走到我的身边，你带我到山上去啊、哦。我问那条山呢，路呢很排，路呢可以走5、6个人，很快的。你带我到山上去，我问你师父，我跟你什么缘分了？我经常会梦到你，你说了，你第一次梦到不是我，是李世珍菩萨。我说师父啊，李世珍菩萨长了什么样呢？我梦到不是很多呀。他说你慢慢想吧。那我说我给你什么缘分？你写了几个字，20多个字，你给了我。嗯，我开的时候呢，知道我等一下把它记下来。后来早上去，你给我说，你说了，你给后来梦到的是师父的，走到山脚下就梦醒来了。这是我上一次6月份，我5月30号。来县里观音堂，我住了80天回去啊、
嗯，
回去了10个晚上， 十个晚上你来梦里加持了三次，真的发起冲了、
哎、
我是8月18号十五生日过后回去嘛，你就来我梦里了，我就你走到我的身边，我问你师傅啊，我是从哪里来，你说你是从天上来，我给你两个人头 抬起来开天上啊，天上呢有一座很大的云，观世音菩萨出来了，那后来呢观世音菩萨看着我们两位就走过去，后来又云里又出来两尊佛看着我们又过去了，后来一尊一尊佛 后面我都不认识的，这第一个晚上啊梦到的，这是8月20号晚上，我是8月18号到了家里，再过了三个晚上我又梦到师傅，我穿了一件衣服啊，与东方的好多师兄有一台水没有水喝，我呢用自己的口袋把它拿下来去舀那个水、师傅你来了，你说哎呀你这件衣服不要穿了，快点拿件新的衣服来给我穿，连续做了三个梦啊，我觉得这个梦境很
给你穿衣服就是给你加持呀、这还不懂啊，
对呀、
看见菩萨都是很厉害的，就是看到让你看到你的过去啊，你看看你现在在人间的话、你说明了你就是说在人间还有一点点福气，但是你要是这辈子再不好好学佛的话你就上不去了，完了结束了，
对呀、我学佛快有四年半多快有五年了、我每天早上啊师父啊我们那边人都知道我每天早上都在家里都是4点不到都起床念经做功课的、那我还在外面弘法去现身说法嘛，
好啊，你就所以你这个是跟自己、跟自己的这个缘分啊概念都有关系，你这个说明你根基很好啊、
对啊，我梦到观世音菩萨也好多次，梦到那个李世珍菩萨，你说的是李世珍菩萨，正到李世珍菩萨在半空中了，
李世珍嘛就他本来就是天上的一个大神仙呐、一个大仙、
对
呀、
后来又下来那个包公也下来了，
哎呦帮你看病了、你跟你说你看看你在人间得了这种病不是好病啊，所以菩萨都在帮你呀、听得懂吗，
对呀、是的，我也做错了很多师傅，我真的对不起你，以前啊没学佛之前、做海鲜生意嘛吃活的真的罪业深重、
所以这个消掉你很多福报的，你听得懂吗，
师傅我现在也许愿终身清修，许愿一世修成，已经好几年了、
对呀、
我要一个人生活嘛，
对呀、干净多好啊，
那我在来师傅观音堂也来了7次了，
哦是
我什么都不求师傅，我就三样事情，一个就我的师傅法体爱康常住在紫龙山人的修路更得一生山，第二个就师傅弘扬心灵法门，我要用弘扬心灵法门，那心灵法门必定开花，心灵法门去救度更多于众生有缘众生都来修心灵法门，这是我每天要许的愿啊、
对
啊，第三个愿我就想参加师父法会来看师父、我人间的东西一滴都不留恋，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人间都是空的，
都
是
空的，你是天上来的，你自己要懂啊，天上比人间好啊，听得懂，
天上那肯定了、我也不知道天上我是做错了什么下来的，
你呀、你也是情啊情为情所困下来的呀、
我情所对呀、我还情债、
你所以你回来还了两次情债呀、到人间
还了好多次了对不对，婚姻很不好，婚姻
对呀、就是你想想看，天上的人跟人间的人怎么会婚姻好了？想一想不就知道？有些人天上下来的，他人间的人娶不起的呀，明白了吗？
对呀、毕竟我的婚姻很差的，中学也没有妈妈，12岁妈妈就往生，我妈妈就往生了，自己30岁。
就是让你知道啊，在人间不是不可得呀，菩萨，那你一生出来就给你暗示啊，听得懂吗？就是这样。
是的，现在在人间只有一个女人嘛，我都无所谓。我做半年一年都不给女人打电话，我也慢慢放下呀，学会放下。所以我就跟着师父弘法。
好好修，好好修。
我要好到处在弘法。
你就等于 生没出家，心出家了呀。嗯，
对呀、啊，我说我自己现在有人来找我做尼姑，我马上出家做尼姑去的。是真的了，那只有几根头发呀，有什么其他都跟
这
条修也好多年了。
不过你要这样的话嘛，可以多度点人，现你现众生相，现这个在家居士相嘛，就可以多度些人的呀，听得懂吗？
嗯。
因为这个你现在是居士嘛，所以度人比较方便一点，明白吗？
嗯嗯。
好吗？
师傅，你太累了，你要保重身体啊。
好的。
我希望师傅活到120岁，可以继续降道有缘众生。真的，
我被我们周围的小朋友气得要气死。
毕竟还是好的人多。其实我们海外弟子都很爱你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
我知道。
很想你的。
对呀、
啊、
对、
啊。我说了，我跟观世音菩萨说，菩萨妈妈，弟子什么都不需要。我就去想去开师傅、我一天吃两顿，吃一顿都没关系。我剩下的钱去开法会，去开师傅。
哎呀。乖一点啊、乖一点、菩萨保佑你的啊、
菩萨已经保佑我了，师父也经常来加持我、
对、
师父你不知道来加持我多少次嘞、很多次很多次
的缘分这是、这很深的缘分了、
有一次去年吉隆坡法会还没有开，你还没有定下来，你就到我梦里来说，你吉隆坡的飞机票号买来。我想跟他们听，他们都笑死了。后来一个星期东方的就通知下来了呀。还有一次嘛，你坐在凳子上，你说，你跟着师傅开法会，来到机票师傅给你买。我第二天早上就早课扣了一个早上，我说师傅你正在吃对。
乖一点。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等到哪一天你像平时睡觉，哪一天你醒过来之后，你已经在天上了。对不对啊？可能哪一天跟师父在天上见面，多开心！
对呀、啊，我说了，师父走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师父以后上天，我也跟上去。
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么修、一定成功的，好吗？
我说了，现在菩萨妈妈叫我走，我都愿意走。成就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对呀、啊，对呀、啊。
对，
但是要救人，要救人弘法。现在
我们那边师父说，不管哪里走的，你要救人了，要救众生。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因为我会弘法嘛，我那总理法布施，我会到宁波呀那边，奉化呀那个我们那边舟山都去弘法的。
对呀、啊，叫他们好好的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对呀、
啊，然后好好在家里念经，对不对、啊？
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念经。
对，
我们我们那边师兄呀，他们也很喜欢，叫我去出佛台，我也。这次回去支持了2个月嘛，就马上来了嘛，去吉隆坡，带了好几个师兄，我们来开法会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真的很发喜、哎呦，这我说我们刚刚在就怪师傅想让我师傅电话打通，真的打通。
乖一点啊！
师傅，我一直都没打过电话。
啊。
你去年给我开过图腾的。
啊。
师傅，你说我跟哪一尊菩萨缘分很深。
对呀、啊。
我说怪不得我看到南京菩萨都会笑的。
他会笑的。
真的，南京菩萨真的很慈悲。
他很慈悲的。
啊、
他过去啊，他过去他手一伸，人家病就好了。很厉害的。
我的病肯定是菩萨救的，是不是？
肯定的。
对，我要报福恩了。非常感恩你师父啊，你要保重啊。
好。
你好好休息啊。
好，谢谢。
哎，多早点睡觉，不要太累了啊。我们爱你啊，我们真的很爱你。
谢谢师父。
师父你好，我是你的弟子。
啊。
我很想念你。
哦，乖一点啊，乖一点。
哦，好的。师傅你讲讲我的毛病，感恩你。
来了嘛就好好修心了，什么都不要想了，好吧？每一天每一天能够抓紧时间，不要浪费时间，整天的不开心啊，要面子啊，这种人就是在浪费生命呀，听得懂吗？还有想不通就在浪费生命呀。你说这个人间就不止几十年的功夫，眼睛一眨就没了，为什么还要想不通啊？想不通嘛，就是在浪费生命，这还不懂啊？对不对啊？
对，
好吧，好好努力。你就是不要患得患失啊！哎呀，得到了开心了，失去了又难受了，这种都是人间的。你跟刚刚那个老妈妈好好一起学学，她很想得开的，她的根基很好的，好吗？
是的。 我们一起了。
啊，好的，
谢谢师傅。
好的啊，再见。
师傅，对不起，我修的不好。
啊，
对不起。
乖一点。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妈妈。
再见。
嗯。
喂，你好。
喂，师傅好。
哎，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这地给师傅请安。师傅，今天我想问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就是现在小学当中有一个计划，就是有小孩子出去游学的计划，他们做海外的交换生，然后为了节省这个住宿费，他们就会住在就是交换生的家庭里面，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样对我们学佛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像这种计划，我们可就是去参与这种计划，是否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你首先看你孩子有没有个性，你
如果有没有个性
啊？你如果你的孩子根本是随波逐流的，你就不要让他去，因为这种孩子到了海外去，如果他没有人管着，对不对啊？或者学坏了怎么办呢？你学坏三天啊，学好三年啊。
对，我也是担心。
而且你不知道住在谁家里的，住在人家家里，举个简单例子，这个家里的主人，那么整天他也不要做坏事，他整天看那种下流的东西，你这孩子就会受到污染了。
对，我就是担心这个。
这个不是假的，这个不是假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跟你说的，一个孩子学坏了，一辈子慧命就没了。所以为什么人家情愿把小孩子过去讲，为了让这孩子能够一世修成，从小把他送到庙里去，就这个道理啊。至少不接触坏的东西啊。
对对，我们还是给他保持一个清净的环境比较好。
环境很重要的，莲花池里的孩子不能到外面去受到污染的。
好的，感恩师父，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师父之前开示解结咒念10万遍可以预防老年痴呆，那这个十万遍就是是要另外念的对吗？就是不包括在我们平时的那种泛化解冤结之里面
的。可以
的，
都可以算在一起，也可以算在一起的。
算
在一起的话，那你就是平时就化解不了冤结了呀。
哦，这样
啊，
就只是针对老年痴呆了，对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手中有1000块钱，你补墙要500块啊，你这个买东西要500块，那你把这个补墙的钱不能放在买东西里边的呀，对不对呀？你要分开的呀。
明白，那就是说我们许愿10万遍解结咒，另外念，然后平时的我们还是可以泛的念解结咒的，对吗？
当然了，你这个其实讲给你听，一个是防老储蓄金呀，一个就是现在要用的呀。
哦，这样。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防止老年痴呆症为什么念解结咒？我告诉你，经常的忧郁啊，经常的想不开啊，经常的想不通啊，就是老年痴呆呀。所以你要解结咒，你把这些冤结全解掉了，你不就不生老年痴呆了？
明白了。
嗯，
那我们如果是年轻的同修，可不可以许愿10万遍解结咒之后，就是慢慢的念，比如说每天针对这个老年痴呆念个20多遍，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哈，不少吧，不会很少吧？要不要念到49遍这样？
解结咒啊，解结咒这么快的，随随便便念108遍都没关系的，多多益善的。嘴巴里平时跑出去做什么事情，走路啊，坐火车呀、或者开车啊，什么都可以念的呀。
好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师父之前说礼佛，自存的礼佛大房子可以给别人用，就是家人这些。那我们如果给家人用的话，是否家人会替我们背业呢？
会的，会一点的。
就是不是说，如果我们业障重的话，那家人会替我们背业？
那
是不认识。
Yes. 那你们刚刚认识到这问题啊，所以礼佛大忏悔文的话，最好不要送来送去啊，不行的呀。
对。
啊，你看过去有人帮我念礼佛，结果我帮他背的厉害呢。
这样。是。
听得懂吗？
那就尽量还是。特别是孩子的话，小的尽量还是不要给他用了。应该我们的业障应该比他们重吧？
对啊，有的小孩子本来蛮好的，被爸爸妈妈念礼佛念的呢，这孩子慢慢开始忧郁了，你看到没了？
这样，那 不管我们念什么经文，他们就说如果我们业障比他们重，他们都会背业的。
不会，
那这样的话我们
不会
啊，不会，只是礼佛，
哎，
只
是
礼佛，
还有、
哦、
还有一个是礼佛，只是应该是礼佛吧，
嗯、
其他的都可以 ，OK 了，嗯。
嗯，好，明白。感恩师父开示。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观音堂做义工的时候，如果有些义工就是不大听劝，如果我们是不想浪费东西啊，或者不想对佛有不好的影响，我们告诉他有些做法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但是他还要坚持这样做。如果讲的话他又会不高兴，或者别人去做不让他做他也会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请师父开示，我们要怎么样劝导他，因为不想
先不要去理他。
嗯，
去理他干嘛，他负能量，你让他去好了，他自己也让自己背啊、
嗯、
你等到他想通一点你再跟他讲啊，你这个世界上就是你们太顾忌这个、
嗯、
顾忌那个了，那所以你自己修不好了呀。对不
对
啦？对
不起师父，
所有的人们毛病都在这里呀、啊、总是哎呦活在人家的眼睛里，活在人家的嘴巴里，那你还活得了啦？
嗯，对，师父说的对
啊。好了，
嗯，所以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如理如法，我们就去做，他如果不高兴的话我们就先不要去跟他讲。
对啊，扔在一边了、
嗯、
谁不高兴谁扔在一边呀，没办法的，对不对、啊、
就是怕端，就是怕断了他的慧命。
你说会不啦？有慧命他总归不会断，没慧命你怕了也会断。
嗯，
听不懂啊，我这句话你还听不懂啊？
听懂了。
有慧命的人会想通自己，没慧命的人你想拉他都拉不住的。
嗯，
好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
嗯、
师父骂我几句吧。
你们没脑子呀，还要想讲什么啦？你有脑子的？
嗯，没有。
记性
嘛
不好，脑子嘛搞不清楚，一会儿开心一会儿闹，
嗯，
也不就这个毛病啊，对不对啊？一会儿嘛好像境界很高了，哦哟，我在天上，我什么都看穿了，哎，我也不需要婚姻，我什么都不要，哎呀，我很干净。一会儿嘛越什么都要在乎，不就你啊？
是啊是啊，师傅说的对。我错了，我修的不好，对不起师傅，我会好好修的。
啊、
师傅，我们现在在外面弘法，请师傅加持我们，多度有缘众生。
好的好的，乖一点啊。
感恩
嗯
嗯，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嗯。喂，你好。
好。
你好。
师傅稍等，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啊。
那个我有几个问题，稍等。我们各自一档，各自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回答第一个问题，请教第一个问题。
把你的嘴巴稍微靠近一点话筒，口齿清楚一点。
哦，对不起，现在呢？
可以好一点了，嗯。
嗯，好的。观世音菩萨那个摩诃萨的称呼，除了观世音菩萨之外，就是心灵法门别的菩萨后面需要说吗？
不要了吧，嗯。
哦，不用是吧？
啊、
好的、
啊，不用说了，嗯。
嗯。如果我们就是上新香的话，是只给观世音菩萨上，还是说心灵法门的六尊菩萨都要上呢？
可以啊，你都可以的，都可以上的。
哦，好的，
嗯，
感恩师父。如果说我们许愿一世修成或者清修，那就必须要一门精进吧？
那肯定的啦，傻姑娘啦，啊，
哎、对对，
啊，
好的好的，
好吧，
明白了啊。那如果是有同修许愿了600张小房子。然后在念的过程中又梦见了妖精者，那他需不需要再许愿，在600之外再许愿一波？
要的呀。
哦，好的。
嗯，你要记住了，摩诃萨呢实际上就是皈依的意思呀。
嗯，
对不对呀？听得懂吗？就是说摩诃萨，这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啊，就是这个大愿呐、啊。啊，我有愿力啊、
嗯、
我跟着菩萨呀、啊、就是这样皈依菩萨一样的。嗯
嗯,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那如果就是在给弟子看图腾的时候，如果我们报上莲花号码和报上出生年份生肖的话，哪个师父看得更快呢？
你说什么？
对不起、
嗯、
就是说您在给弟子看图腾的时候，比如说看身体如果报上莲花的那个弟子号，还或者是报上那个生肖和属相、
啊、
这两种方法哪一个更快的能看到对方的就是他那个健康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莲花在天上的话，你当然了，你如果报莲花号码的话， 也看到很快的呀，都很快的。那个嘛、
哦、
那个嘛稍微慢一点，莲花嘛快一点。但是问题你天上没有莲花的话就看不见了呀。
哦。
所以很多人有聪明的人们就是他报一个这个号码嘛身体也看见了，如果莲花没有他知道自己莲花不在了呀。嗯。
哦。
啊。
那是不是觉得自己你没有犯什么大错，然后知道自己莲花应该还在的话，让师父看图腾放上莲放上这个弟子证号是不是更好一些？
应该是啊，往上看总是好啊。有时候看图腾的话嘛、
哦、
你比方说你看你天上的号码的话，你当然了也是、
嗯、
你看图腾嘛就是要有个图腾的呀。
嗯、
你就是报莲花号码，你也得有给我一个图腾号码，就看什么属什么的呀。嗯。
哦哦哦。
哎、
啊哦。
只不过这个莲花号码可以取代你一个出生年月呀、啊，对不对呀、啊？
哦、嗯，好的，好的，师傅明白了，感恩您。就最近好多就是关于那个十万遍解结咒的问题，如果有人就是有慢性病，有或者某种就是疾病已经很久了，然后或者疑难杂症，是不是也就是比较适合许愿十万遍解结咒？
完全可以。嗯。
哦，
你要是十万遍解结咒的话，你念下去之后，你想想看，你不生老年痴呆，你说是不是属于正常了？
对，
你思维正常，行为就正常，行为正常的语言就正常，那你这个人不就是属于正常循环吗？你这个人不就是属于身体就是需正常循环，你不容易生怪病啊。
嗯，
其实老年痴呆症过去讲就叫怪病呀。
哦。
哎、啊
嗯，
在古时候老年痴呆治不好的呀，就是一种疑难杂症呀。
嗯。
你说一个好好的人，什么老年痴呆，记又记不住，讲也讲不住，像一个傻瓜一样的，你说说看，这不就是一个怪病啊？
对。
哎，好了。
嗯。那是不是可以说其实除了这个老年痴呆也能预防很多其他方面的疾病？
全部都能预防的呀。你就是慢性肾病腰子不好的话，你跟人家解冤的，你不停的念解结咒的话，你化解你一切冤结呀、啊。
嗯嗯。
你化解你一切冤结的话，化吉祥了，没听到啊？一切冤结化吉祥啊，吉祥的话你是不是身体也会好了？
对，
好了，
就是化的和人间的一些恶缘，还有包括跟灵性，
对，全化了、
啊、
全化了。嗯、
哦、好的。那对于就是目前说没有生病啊，就是没有生病人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许啊？
我问你啊、嗯、有病治病，无病防病，不懂啊？
啊，对，
哎，
是的。那求的时候是求南京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对吗？
都可以，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都可以。南京菩萨治病的，观世音菩萨是保佑的。嗯。
好的。那如果许愿了这十万遍的话，每天最多可以多少遍？因为您之前开始过。
随便。
哦。
现在知道什么叫随便吗？随便就随你几遍。
哦，好的。之前有一个开示，就是说，化解一件恶缘的话，每天解结咒不能超过78遍，但是这许愿10万遍的话就没有关系。
没关系的呀，解结咒没问题的呀。
哦。
嗯，你看着他，你就可以，他在跟你讲话，你就心里就可以念了呀。
哦，好的。好，感恩师傅。那个下一个问题，开窍和开智慧有什么区别吗？
窍呢是什么呢？窍是身体上一个部位啊，嗯。七窍呀、
哦、
人家说七窍生烟，听不懂啊？窍是他身体上那个部位，明白了吗？但是呢你刚刚说开智慧它是一种灵感呢、啊、
嗯，
听得懂吗？
嗯
啊，窍是什么意思呢？人家说窍门，窍就是大脑里边储存的意识，一种意识储存的地方。
哦，
我现在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明白。
啊，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这个人的一个器官，对不对啊？一个器官、
嗯、
啊，比方说相通的啊，比方说有啊这个穴位啦，对不对啊？穴位、
嗯、
或者人体的向外的一些张开口的一些器官，就叫窍、
嗯。
你比方说鼻孔、眼睛、耳朵都是对外的。它就是窍、
嗯、
听得懂吗、
嗯、
所以七孔流血，人家说七窍流血呀、啊、就这个道理呀、啊
哦、
那么就是让你看得见的东西叫窍。那么你说你开窍了，就是你的眼睛啊看得清楚了，耳朵听得清楚了、
哦、
那么就开窍了。所以这叫为什么叫聪明啊？耳聪目明，耳朵聪眼睛明，叫耳聪目明，那么就开窍。那么智慧不一样了， 智慧那是里边的，那是内心的一种理解呀、啊，对世间的事物啊。
哦。
哦哦。
对不起，那个之前有一个同修啊，他打电话，您跟他说过两次，您说他就是他学习他觉得很吃力，您说他不开窍
啊，
然后呢？
开窍嘛，就是脑筋不管用啊，就是脑筋不管用了嘛，就是眼睛不管用，耳朵不管用，所以很多人上课的时候坐在下面看听老师上课，耳朵听不进去的呀。
哦。
听得懂不啦？
哦，好的。
啊、
那就是。如何祈求菩萨让自己开窍呢？尤其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
很简单啦、啊，第一要用心啊，用心就开窍了呀、
嗯。
你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不用心，你能开窍吗？你窍全部关注了。
嗯。
你明白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嘛，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我准备做，那就是人家说，因为窍的七窍啊，这个面部有七个孔。
嗯
啊，眼睛有二，耳朵有二，鼻孔有二，一个嘴，所以这个就加起来正好七个孔。
嗯，
听得懂吗？那么你如果五脏有病的话，那么你的七窍就不好了。
哦。
啊，如果说人家说一个人脑子经常处于混沌阶段，就是经常想不通的人，那么叫七窍闭塞，
哦、
这个人呢就不开窍，所以那么脑子坏掉的人被人家打了还不卖账。啊，还不逃，对不对啊？一般人被人家打了就逃了呀。
对对。
那么你打呀，你打呀，你看看很多人在家里不就是老公打老婆，老公已经这么打他了，他还要你打呀，你打呀，你送上去给他打，那就属于七窍不开的呀。打了嘛，赶快逃了呀。
对对对，明白。那像这种不开窍的话，它属于是肝脏，就是说这五脏哪个有问题啊？
就是脏腑呀，肝脏啊，啊这个脾脏啊，啊这个肺脏啊，它都有问题了呀。这说明它的里边的内分泌失调呀。一般过去说人家不开窍的人就是内分泌失调呀。内分泌失调嘛，就是这排便嘛不好啦，肝脏嘛不好啦，血压不好啦，糖尿病不好啦。那么这种东西都影响你的耳朵啦。
嗯。
你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感恩师傅。那个就是，那如果比如说，尤其是学生啊，如果觉得自己不开窍，那可不可以，比如许愿一万遍心经，或者许愿多少遍心经，求菩萨让自己开窍呢？
当然可以了。其实开窍的话，就是一个用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自己能够理解你自己的所鼻子通过鼻子。接触到的东西，耳朵听到的东西，眼睛东西，你怎么样来正确的理解就开窍了。
哦。
啊，你就怎么叫正确理解？比方说人家在骂你，你不经，你说这个人骂我，我根本不当他回事的，那你就叫开窍了。
嗯、
你把他骂你，你就一直颓废，一直难受，吓得来不敢去上课，那你不就叫不开窍吗？
哦，对。
啊。
这个还是属于正思维，八正道里边的正思维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去理他干嘛了？神经病多得很呢、啊，那、
嗯、
呀妈，对，到处都是神经病，尤其是末法时期、啊，不学佛的人很容易神经病。你看看家里天天有，现在的家里的家暴是天天有的，嗯，
对，好多好多，是的
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好的，那个当时那个同学问的时候，您给他看图腾说。您说我给你加持一下就能开窍，但这样会动你因果、
啊、
然后想的就是说您加持一个人开窍的话，其实等于说他的窍不开也是被业障所致，是吧？
对呀、啊，塞住了呀。举个简单例子，你鼻子塞了，我帮你加持一下，你的鼻子通了呀、
嗯、
就这样的呀、
哦哦、
你比方说你耳朵本来听的都是不开心的事情，我帮你耳朵一讲、
啊、
讲了几句你开心的事情，让你想通了，我不是帮你开窍了啊？
哦，明白。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帮我开窍。
哦，我不是帮你现在开窍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个师兄有一个他梦境的分享啊，请师傅听一下，是在一个大城市，人山人海的人在排队，目的是申请设立心灵法门的佛台。这些将近90%人都在申请，剩下的10%已经有佛台了，只有极少数的人，那个他是信奉别的宗教和别的法门的，真的是家家户户观世音。然后由于排队的人实在太多，
做梦啊，做梦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师傅您出现了， 然后安慰大家说，就是上午8点到12点给帮助大家设佛台，这个时候师父就开始上香恭请菩萨，用意念和菩萨沟通说，现在设佛台的人太多了，请菩萨非常多，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帮助众生。很快观世音菩萨就穿着白色纱裙缓缓地飘落在大家的头的头顶3-4英尺高的地方，然后观世音菩萨伸出右手对着新设的佛台洒下大量的金光，还有注入很多能量。由于新设的佛台很多，观世音菩萨又升了一些高度，继续用右手洒下更多的金光和更大的能量，非常法喜，非常殊胜。然后师父在梦中也非常的开心法喜。
是啊，其实洒下来是知道是什么东西啦，知道不啦？曼陀罗花呀，金光啊，曼陀罗花有金光的呀，产生。
哦，好的，那这个是不是就说其实也是未来的一些预示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
啊。哎呀，非常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心灵法门爱国爱民，然后真的是利益了很多这个全世界的人。
对
呀、
啊，多好啊！心灵法门们没有一个法门那个能够跑上来这么说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呀。对不对啊、
嗯、是的是的啊、
嗯、
这一个人修行能庇荫全家，
对啊，
然后利益世界社会团结，整个社会也正提高国家的精神、
啊、你说每个人如果精神上境界都没有这种忧郁啊，开开心心啊，你说哪会有什么烦恼啊，对不对啊？
对对，嗯，之前我听您分享过一次，就是澳洲政府也非常感恩您，就是因为大家念经自己治病，很多人就不用去医院报销了，所以给国家也省了一大笔开支。
哦，几乎都不去上，就不去到医院了，都不到医院去了。嗯，
对对对对，
嗯，
非常感恩。因为现在很多病都是肉体病，都是业障病、灵性病，好好念经真的是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对呀、啊，
给国家也对。
对呀、啊，
也是省很多麻烦
事、啊，非常好事情。
对对。所以非常感恩菩萨，今生遇到心灵法门真的是三生有幸、
嗯、
感恩师父。
嗯，
嗯，
好吧。
还有一个问题，嗯，师父稍等，然后嗯，对不起师父还在等。嗯，那个设佛台的时候如果有菩萨来，就是所有的菩萨就一定加持大家对吗？
100%的。
哦，好的。那如果说我们设心灵法门的佛台，会不会有别的菩萨也来呢？就除了龙天护法，比如地藏王菩萨呀、阿弥陀佛，他们是不是也会来？
有可能的，有可能都会来，他们都叫助缘呀，叫助缘。
哦，
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然后那个设佛台的时候，就法会的时候，菩萨会撒甘露、撒曼陀罗花。那在设佛台的时候，菩萨会撒曼陀罗花。
那要看你这个环境好不好了呀。
哦、oh,
这个有很多护法神管理的呀，因为有些地方气场不好啊、oh, 怎么撒、啊、你告诉我。
哦、
oh,
对，就是跟他那个家里边的环境还有
对呀、
啊、
自己还有他自己本人设佛台的人本人主人的业障有关系啊。
哦、oh, 都是要有很多因素。哦、oh, 那明白了。
嗯、
oh, 感恩师傅、
嗯、
那个有一次在观音堂值班的时候，有人他就来了一个佛友，他要念别的法门的大经文，然后呢，就是我是劝阻对方，就先就是不要念诵。后来他又生气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然后他就生气，他就走了。那我
这么就走了，这么就走了，这么小气、啊。你到哪个地方就要尊重哪个地方，你到哪个国家是不是要尊重哪个国家的法律啦？
对对，
就这么简单了。你到我们观音堂来，你当然尊重我们了。
是。
你跑到人家国家来了，说你说乱来，对不对啊？那当然不对的啦，嗯，
对对，
好了，
好的，行，那明白了。好，感恩师傅。那个，您稍等，有一个师兄想跟您说一句话，对不起。
分界大师您好，
啊，
你辛苦了，
啊，
师傅啊，我这几天头总是
头痛
难受，我好像那个你上次开示的时候好像说那个头里面的那个储存量不够。
脑晶体储存量，脑细胞储存量不够，所以你的记性就不好。
是啊，
记性不好，
记性很不好。
哎，脑不好就是脑的储存量用到不正当的地方去了呀，不该想的乱想，该想的记不住，听得懂了吗？
咋整啊？
咋整啊？好好念经啊，念心经，把杂念去除。就像你这个脑子就像个电脑一样的呀。 你要把电脑里的不好的东西砸杂七杂八的那种垃圾要清除，你才能储存好的好的那些资料呀。
哦，
好了。
哦，感谢师傅。
嗯，好了，好好努力吧。嗯，好，再见再见。
嗯，
再见再见。嗯。
师傅再见，感恩师傅，
师傅
啊，师傅
感恩你啊，感恩你师傅啊。
喂，你好。
师傅
你好，
听吗？
你好，
好，师傅能听见吗？
能听见，能听见，能听见。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就是说今天一个同学身上有个狐狸，然后今天护法神给我托梦，就说那个狐狸觉得那个小房子给扫了，然后师傅和我已经背业了。昨天晚上去找我了，然后今天早上呢去找师傅了，就是我也让我体会到了师傅您太容易了，师傅您为众生分益，您帮您为法门的付出，说您太伟大了，师傅
只会找你不会找我的他不敢找我，他只敢找你所以你比较伟大，我一点都不伟大。
不，我今天早上起来我都不能动了，师傅就整个我就感觉被什么东西绑起来了似的。然后哎呀，晚上护法神就告诉我背业了，晚上后来我跟那个同学说的，同学就给狐狸就追加到108张小房子，然后他就
对
他追加到108张，
还追加，
然后后来他又给师傅许愿，
追加模范了，
然后他又给师傅许愿108张小房子，他感恩师傅，师傅感恩您，感恩您和。菩萨对我的信任，我会好好努力的，师傅。现在我回家呢，我一天我就给我自己设定目标，念7到8张左右的小房子，我好好宵夜，好好念经。师傅，您法身就是说过我是一个有潜力的人，但是还没被激活，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师傅。我一定要超脱六道。师傅，我之前的时候就是原来跟您打电话吧，就是您在批评我的时候我是接受，但是我还是自己智慧不到，理解不了。现在呢，我就通过2个月的这个自修，我就发现师傅你要说我的话我可开心了，我就希望您在大会上多多说我，就是把我批评的一无是处，我觉得这真的才是最好的一个怎么说？
你什么都有的话，我为什么把你说的一无是处啊？就是你有毛病啊，听得懂不啦？我讲谁嘛？谁有毛病啊？没毛病，一个医生的话给人家看病，你没毛病，医生说你有毛病啊？
对对、
啊、
对，我就愿意让师傅说我感恩师傅，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您前一段时间告诉我一定让我超脱六道，我今生我一定遵循着您的法旨，我好好努力好好修，我要在人间多做功德。
不知道你不开智慧不知道啊、
我知道，
整天不开智慧，你看看你现在这种讲话那种样子，就像那么灵性附在人家身上讲的一样脑子没有的，哎呀，我你要救救我了啊，我的灵性啊。
行，感恩师傅，师傅我会好好努力的，你放心吧。
好，
谢谢您师傅。然后您加持我啊，师傅我要在人间多做功德，师傅您加持我、然后我还想去墨尔本，然后您这边你加持一下我这个签证，容易办不下来，因为我是单身。然后感恩您，感恩您，昨天您给我开5000遍解咒，我这边念着呢，谢谢您师傅。感恩您。谢谢您。拜拜。
好，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讲吧。
师傅听得见。
听得见。
请
讲，请讲。
弟子跟师傅请安。师傅，我想帮同学问一点问题，然后他们自己的业障他们自己背。就是先请师傅解一个梦。有一个佛友，他早上5点多梦到他去工商银行存钱，然后背的是经常出去弘法的一个红色双肩包，然后梦中是存的是15万多，到了柜台前面呢，他往里面放钱，然后他包里的钱是源源不断的有，他就不停的拿，然后每一沓是1万，也有一些是零钱，他意念中最后是存了158万多， 他想请师傅解梦，因为他现在的企业有些困难，不知道与他现在企业有关吗？
肯定的。
嗯。
肯定的，企业嘛，就是跟你说了，起不来就麻烦了，嗯。
取不来就麻烦了。
啊，明白吗？
哦，明白，就是他投资了很多，可能最后会有点会拿不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啊。
哦。让他注意一下。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是十月份做梦，然后梦到他有两三个人要砍他老公，然后那几个人的脸他没看见，他老公是用一块大的布挡着的，没有看到血。然后呢，同修当时许愿了小房子放生，在十二月月底之前完成。然后他之后又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她的老公对同修说，我的脚得了流火，这个是地方的俗称，说不能走路了。同修当时就惊醒了，流火的医学名称是单独，是淋巴系统阻塞后炎症引起的毛病，也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她想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她老公61岁，她现在是61岁，是不是跟她63岁这个关节提前预示跟这个有关系呢？
应该是的。流火是什么？流火是什么症状呢？其实流火就是一个单毒了，一个毒了，身体里面一个毒了。嗯，它会让你发烧的，嗯，
哦、
而且还会还会让你恶心，嗯。
哦。
啊，而且呢，流火一般的在皮肤上会出现很多的症状。
好的。
明白了吗？那么就像这种呢，就是第一个要排火。消火，所以有的人有流火的话，脾气比较大啦，啊，多吃点消炎的东西啦，啊，
嗯，
啊，比方说像流火的话，他有的时候就是单独啊，就是单着人单的单呐、啊，是这种单独、
嗯，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这个链球菌感染的导致的淋巴管炎呀、啊，明白了吗？
哦哦，
啊，一般的是在身体的下肢了，嗯，
哦，
啊，吃点单牛黄啊。啊、
哦，
穿心莲呢，啊，都好了，嗯。
好的，好的。
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师傅，就是有个同修他梦见有人梦里跟他说，说你如果是你说他跟别人的沟通不是很好，让他多念一些解结咒。那就想请问师傅，是不是有的人他的沟通能力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也要多念念解结咒？
那当然了。解结咒，我跟你说，治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嘛，就是不会沟通了呀，脑子坏掉了呀，
嗯、
听不懂啊。
那这种的话，因为他梦里还问，就是问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长得像师傅，但是一眼是师傅，但是又长得不是很像。他就梦里问这个人说：“那我是否祈求应该是化解冤结和恶缘的呢？”他梦里说不是。那想请问师傅，这样的话应该怎么祈求呢？就是化解，就是。沟通能力的这方面，
就是祈求观世音菩萨、啊、让我开智慧啊就可以了嘛。
哦，就开智慧就好了。
啊，开智慧啊。
哦。
你不开智慧，你不开智慧不行的呀，嗯。
嗯。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谢谢师父。还有一个同修，他的爸爸他是念经的，已经念经和小房子3年多了。然后呢，他同修梦见父亲开车去送同修上课，但是路上很堵的。然后同修的父亲很焦虑。然后车子缓缓进入一个公交车站，突然出现一幅画面，上面重复的写着两排某颈癌，就是一个叉号。什么颈癌，然后第一个字是看不清的，而且还是被红圈圈圈出来的，然后还有鸭脖子的画面闪过，然后同修的父亲曾经喜欢吃鸭脖子，他想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啦，他以后会生癌症的，嗯，
就是脖子这方面，
脖子这个地方啊，像脖子这种嘛，就是像脖子这种，就把脖子这里生癌症就麻烦，是长瘤呀，嗯。
嗯。他当时还跟他爸爸说，但是他爸爸也没有太当真，说梦境不可信，他爸爸也是念经的。
是啊，
就是这个梦还是真的一个预示梦。
那肯定预示梦啊，讲都不要讲。
然后他过两个礼拜，这个同修又做了一个梦，然后梦里有一房子的药精者跟同修说，这个药精者他自己能看见一些东西，他说可以帮同修看，然后他说同修的父亲以后会下地狱，而且是给了一个日期，好像是8月1日，是因为男女之事，然后同修就看到了模糊的影像。父亲本身一直是好好的，突然之间就下去了。同修的父亲一直是独身，他想问这两个梦是否都是有联系的？
有啊，
是预示梦。
有啊，他现在他的父亲可能以后就是因为邪淫啊下去。
那像他这种礼佛大概念多少啊，师父？
还有很多人呢，一撞撞死了，就是邪淫过度呀。你要知道，一个人邪淫的时候，边上鬼都看着的。你以为暗暗的，边上全部鬼看着，鬼看着他就他有的人就在帮你计算你什么时候走，他就找替死鬼，所以你去看，凡是这种邪淫过度的人都倒霉的呀，
就是他当时寿可能就都已经折了，对吗？
折寿，有的嘛还没该走了嘛，先提早走，他就帮你折掉，就拉走你了呀。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师父您之前开示过，佛台尾部不可以直接放在床上或者是地上裁剪，要用桌子，但是一般的布料也要1米5到2米宽，所以一般的桌子太小了。同学想请问师父，如果家中放不下专业的裁剪桌，可以在床上或者地上铺上红布或者是红色的毯子裁剪吗？
裁什么呢？裁桌子上的
佛台布，佛台布。
哎，好像上次有人问过了，不要放在床上，床上不干净。
那如果是铺了红布可以吗？
铺在红布放地板上，也不要放床上。
哦，你也放
地
板上？
你都不知道的，床上都脏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他梦见吃一些不能吃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同修他梦到自己在吃干电池。
吃不能吃的东西，说明他的肠胃出现问题了。叫他去。
那吃干电池也是。
他实际上干电池是代表什么？代表一种能量呀。你要吃能量，就说明你身体不行了呀，你的肠胃肠胃没有能量了呀，消化道阻塞了呀，有问题的。过去有的人做梦做到吃那种电线呐、吃那种铁丝啊，一查出来肠胃全部绕圈子，叫肠粘连呀，肠粘连，我叫他们去查的，结果查出来就是肠粘连的。
那这种干电池会不会是什么肠梗阻啊？
会
的，
全部绝对会的，叫他肠子出问题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之前师父您开示过，许愿放生10万条鱼要许一个期限比较好，那同修可否许愿今生今世放完呢？
你说什么？
就是许愿10万条鱼要有一个期限，那同修可否许愿就是今生今世放完10万条鱼？
你说多没出息啊。你自己讲有出息不啦？
他就想慢慢放，然后就
慢慢放的话也用不了许，也你既然知道要真心真实，就不要讲了。因为你不讲的话，菩萨也不会说你不是今生今世啊。如果你放得早呢，你说今生今世，这就是放得早没早点消业呀。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谢谢师父。还有就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如果同修已经许愿不赌博了，但是他跟老板打了个赌，说顾客下午会来退货，输的请客吃素，请问他想请问这样算违愿吗？
输了什么吃素啊？
对，输的就是他说顾客下午会来退货的，他跟老板打了个赌，然后输的请客吃素。
是啊，可以啊。
这个也不算说赌博什么吧，打赌这种。
对，这种小的不算的。
好的好的。
这是大家的一种啊，比方说我们说起来的比学砍帮啦，对不对啊？
好，感恩师父。还有就是现实中的问题是，不会念经的家人要做改名声文，同修可不可以帮家人把就是声文之前需要念诵的大悲咒心经先念完，然后呢再由家人自己读诵和烧掉声文纸？
可以的，可以的。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问，有一位男同修，他哥哥之前生意失败，后来对外都用同修的名字，然后他就发达了。同修想问，这是他哥哥用了他的福报吗？
肯定的啦。
哦，
你想想看，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你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跟你讲，你听不就明白？比方说李嘉诚说你可以用我的名字，对不对啊？或者一个马云说你可以用我的名字，那你跑出去当然了，人家大老板你用了他名字，当然你就发达了，人家跟你做生意了呀，这还不懂啊？
嗯，那他怎么防止我们怎么防止被别人冒用名字盗用福报呢？
一般的嘛，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一般的就是根本就是说你不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怎么会来盗用你的名字啦？
嗯，他们好像是一家人，嗯。
一家人啊，
嗯、
一家人嘛，你要跟他讲清楚的呀。你们大家不要用我的名字啊。
嗯。
你用什么名字都可以，不要用我的名字。你这么一讲嘛，人家就不用了。问题就是你自己畏畏缩缩的。
哦，
对不对啊？他用了你，
嗯、
你也不敢讲，那么他再用，继续用。
对对对。
啊，就这样，有的时候要说的呀。
嗯，好的。
你不说怎么办了？你告诉我。
对对对，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上周不是有一个同修他看图腾嘛，就是他邻居家得精神病的老大爷，经常看到他自己烧小房子，结果同修烧了1000多张。他自己并没好，老大爷却好了很多。师父您当时开示是小房子被对方身上的灵性抢走了。同修想问，就是小房子上面都有敬赠，写了同修的药经者，那就算老大爷的药经者抢到了小房子，就是为什么还可以兑换呢？是不是说和钱一样抢到了就可以马上使用的呀？
我问你一句话呀，你在人间、人间有没有抢到啦？
有。
不遵守交通，不遵守纪律，遵纪守法的有不啦？
有。
好了，
就是他抢到的是个通用货币，然后就可以。
对啦。
嗯。
他抢到了之后，你还没有烧下去的，你刚刚烧下去，他拿走。你真正要的人还没拿到呢，不就他的？
哦，那怎么就是他想问，被小房子被抢了之后，还能和护法菩萨申诉吗？
你要申诉的话，你要申诉的话、你跟这个鬼结冤了呀。
哦。
听不懂啊？
嗯，那他可以抢，那也不能说再跟护法菩萨讲，再帮他拿回来，这样说也没有用了，对吧？
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抢掉了就没了。
抢掉了，你再去跟护法菩萨讲，你这个鬼就知道你在护法菩萨这里告他的状。
对。
你告他的状，接下来他就，跟你结冤。
哦、
啊，不懂啊。
嗯，懂了。那下次让他烧之前，在烧之前就是念经之前先跟护法菩萨讲一下可以吗？师傅
可以啊。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他梦到家里供奉的观世音菩萨不在相框里面了，南京菩萨的相片移动到了观世音菩萨的位置前，观世音菩萨的相框里一直都是空的，请师傅解梦。
一直是空的。
嗯，观世菩萨空了，南京菩萨相框移动到了观世音菩萨的位置前面。
啊，这叫他平时拜佛的这个次序不要搞乱就可以了。
哦，姿势、好的。
就是不是姿势啊，观世音菩萨次序不要搞乱。
哦，次序，好的好的。
次序。
啊、哦，知道了师傅，谢谢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到有人说你孩子没有新鞋子了，然后现实中孩子也念功课，以前会和同修一起出去弘法度人，最近一段时间他在网上弘法没带孩子出去，然后他就梦到你孩子没有新鞋子了，有人跟他说。
啊。
嗯。
对不起，
师傅解梦。
再讲一遍，对不起。嗯。
嗯，就是他现实中他之前他孩子是念功课的，也会和同修一起出去弘法度人，最近一段时间同修在网上弘法度人，没有带孩子出去，然后他现在就梦到有人跟他说你孩子没有新鞋子了。
啊，那就是啊，那是啊，那是啊，那、这个就是他孩子的功德不够了。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就是师父，您不是之前在马来西亚开始说莲花掉下来的同修要许一个愿，说我从现在开始吃长素，就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愿力，然后里面有一个三分之一的愿力是一个许一个很大的放生鱼的数量。那么同修想问，这个数量很大的放生鱼的数量是指要多少条以上呢？
一般的来讲，你如果说愿力要大的话，至少1000条以上。
哦，1000条以上。
嗯，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想问一下师傅，就是就是因为我住的地方它有那个中央空调，然后它有的时候它晚上的时候他们有人会很晚了，就是12点多他们会烧一些荤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我就会闻到，然后我就起来，然后去通风，然后通了很久，然后通了很久还是有味道，然后我就蒙着被子睡觉了，然后晚上就做梦，梦到我就吃错东西，我以为是素的，但是却这个东西是荤的，然后吃下去之后我醒过来就特别想吐，然后就是当天也吃不下什么东西。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碰到这种味道是不是连想或者是都不能想，也不能觉得就是很讨厌？
很讨厌是对的，可以想，因为吃荤的人你觉得讨厌的话，你就是属于爱憎分明呀，就是说以你想过了之后不要挂碍就好了。
哦，
听不懂啊？
就是闻到那个味道不舒服，然后却做了就是不好的梦，就吃到了荤的嘛。
啊，吃到荤那就不行了，那就说明你已经挂碍进去了。
哦，
听不懂啊？
那像这种就是怎么办？平常如果碰到这种以后怎么样想才能不挂碍呀？
不挂碍啊，不挂碍就是说你比如想过了就把它忘记。
哦，
明白了吗？
好的
啊，
好的师傅，谢谢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上香的时候香打卷了，他马上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某个事情，但是刚一求打卷的香灰就掉下来了，他想请问是不是说明所求之事还不能成功？
不会不会，只要打卷的话就有护法菩萨呀。
哦，也
明白
了。好的。还有一个梦师傅，就是同修去年梦到菩萨吊坠掉在了洗拖把的脏水里，然后他念了礼佛也放了有一年了，他想请问这个吊坠现在还能戴吗？
再讲一遍，对不起对不起，我在。
就是他梦到那个吊坠掉到拖把的水里了，然后他之后念了礼佛也放了有一年了，他想问这个吊坠现在还能戴吗？
不要戴了，放到拖把里不能用了。
就是梦里面掉到拖把
里。梦里里面你赶快念经就可以了，念21遍心经吧。
也可以戴的。
可以可以。
好，好，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同修他想求菩萨点化，他是应该卖掉大房子还是小房子，然后凌晨的时候他梦见自己手上拿着几个硬币，有1分2分还有5分，然后在梦中他自己也知道硬币很脏的，但还是将手中2个1分的硬币咬碎吃下去了，醒来就觉得很脏很恶心。那这个跟他求应该卖掉大房子还是小房子有关系吗？
当然了，他这个人就说明他想卖掉小房子呀。但是卖掉小房子他心里有不甘呐。
他想卖掉小的心里还有不甘。那现在是该卖小的还是大的呀？
肯定卖小的了。
还是卖小的。好，谢谢师傅。
会亏本的，会亏点本的。
他会亏一点，让他做好这个准备。好，谢谢师傅。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然后同学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师傅保重身体，感恩师傅。
好，再见。
谢谢师傅，再
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